主啊，我们感谢你，你是施恩祝福的神，谢谢你赐下救恩给我们，谢谢你拣选我们，让我们能够因着信能够承受从你而来的祝福。我们都犯罪得罪了你，你也在天上监察我们众人的心，就求主你赦免我们在你面前一切的亏欠和过犯，求主你洁净我们，用你的话语不断的来引导，来归正我们，让我们成为圣洁，能够圣圣洁洁的活在你的面前，来荣耀你的名。感谢赞美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今天分享的是创世纪的第十章。第十章是一个家谱，很多的名字。第十章呢，其实是一个插入的一个部分，插叙。那么第十章应该是发生在十一章人们的，就是天下人的口音变乱以后的一个情形。那放在这儿先去叙述一下，把整个家谱以后的好多的人的名字都列在里面。名字比较多，我们读起来比较枯燥，但是我们如果是仔细的读，如果能够和其他的书卷联系起来，读其他书卷遇到名字以后，我们和这儿去联系一下，我们能够看到神把这些名字放在这儿，那么有什么样的心意。所以我们读的时候尽可能的去留意捕捉神要借着这些名字来显明一个什么样的心意，这里面有没有属灵的意义、属灵的真理在里面，这是我们需要留意的。第十章的第一节说，挪亚的儿子闪、韩、亚弗的后代记在下面。这是圣经当中很少以这种方式提到的，一般来说是谁的后代记在下面，这儿是挪亚的儿子闪、韩、亚弗的后代，特别强调了其中挪亚。挪亚是洪水以后的我们全人类的祖先。下面是洪水以后他们都生了儿子，就闪、韩、亚弗是在洪水以后才开始圣养，然后圣养众多。那下面这些基督的名字包括今天的我们都是他的子孙，都是他们的子孙。第二节，亚弗的儿子是哥面、马各、马代、亚完、土巴、米色、提拉。首先这三个儿子当中是从亚弗开始，先亚弗，然后是韩，最后是闪。为什么把闪留到最后呢？那留到最后是比较重要的，那是神要重点要去说的。亚弗的儿子是哥面、马各、马代、亚完。我们先说这个哥面，为什么说我们在第九章在前面我们说到这个亚弗的时候，说亚弗应该是今天的这些欧洲人或者是白人的祖先。那么这里面我们就可以看到，那哥面是个儿子，这么哥面是什么谁的始祖呢？普遍都认为是今天北欧的人的始祖，欧洲北部的这些人的始祖。在以西结书的38章第六节提到这个革面，在以西结书的38章第六节，在以西结书的38章第六节提到了革面，革面人和他的军队，北方急促的托迦马族和他的军队，这许国的民都同着你，这提到过。那么在后面的以西结书里面提到了今天家谱里面的很多的名字，除了革命还有其他的包括下面的米色的土巴子这些。我们再看马各， 马克是这里面排在第二。马克是什么人的始祖呢？通常认为有种说法，一种说法说这个马克是今天的黑海北部鞑靼人的始祖。那么鞑靼今天在俄罗斯。还有种说法呢是土耳其的国土不是一部分在亚洲嘛，就是土耳其的亚洲这一部分。在以西结书的38章的第二节也提到了这个马哥。我们看第三个儿子马代。马代在这我们就比较一个熟悉，因为马代波斯当时是就是巴比伦之后神兴起的一个强国，马代和波斯联合起来把巴比伦给推翻了，所以这是就是后面马代古代时候马代人的始祖。亚完在但以理书的8章21节，我们看一下但以理书的8章21节，很清楚告诉我们这个亚完人是什么人。但以理书的第8章21节说，那公山羊就是希腊王，希腊原文做亚完，括号里面做的，那后面也经常提到，所以说这个亚完是今天希腊人的始祖。土巴在以西结书多次提到，特别在以赛亚书的66章，在以赛亚书的66章19节也提到过。我们看以赛亚书的66章19节，以赛亚书的66章19节说，我要写神迹在他们中间，逃脱的我要差到列国去，就是到他什、普勒、拉宫的路德和土巴。那么土巴呢，可能在今天的黑海的东南部，米色在以西结书常常和土巴连接在一起，一提到米色就会提到土巴，他们都在黑海附近。那么这个米色应该可能在黑海的西南部，提拉可能是今天的土耳其，在今天的土耳其。这是亚夫的7个儿子。那第三节就是亚夫的大儿子的这些孩子。第三节，哥面的儿子是亚什基拿、利法、托加玛3个儿子。亚什基拿在耶利米书的51章27节提到。耶利米书的51章27节。耶利米书的51章27节，耶利米书的51章27节说，将亚拉拉、米尼、亚什基拿各国招来攻击他。那么是亚拉拉，包括米尼，包括亚什基拿，后来他们这些子孙呢，可能在就是巴比伦的北部，在那些地方，当时呢是一个是马代的附属国。再看立法在历代之上的1章6节那里面称为低法，这叫立法。托加玛， 第四节，亚完的儿子是以利沙、他施、基提、多丹。亚完儿子是以利沙，这个以利沙是不是我们后来那个先知以利沙？他在以西结束的27章也提到过。他施是在今天的西班牙。基提是地中海东部的一个岛，叫塞浦路斯岛。那么基提可能就是这个塞浦路斯岛啊，还有多丹。第五节说，这些人的后裔将各国的地图海岛分开居住，各随各的方言宗族立国。这是亚弗的后裔，那么就是按照人类越来越多，有的自己的邦国各在各的地图上，然后海岛分开居住。这儿特别是这个海岛在下面的韩的后代和闪的后代当中再没有提到，这什么意思呢？可能这儿就说明只有亚弗的后裔是闪住在这个海，可能指的地中海的这个周边沿岸的陆地和各个海岛上。所以这个亚弗就可能是居住在这一代的人的祖先，他们的大部分的后代可能还是居住在这一代。所以基本上确定就是我们今天说是欧洲人的这些祖先。当然现在欧洲人也分散到各地，各随各的方言，各随各的方言。那在第十一章第七节说，我们下去在那里辩论他们的口音。那在以前人们的言语是一样的，没有自己的方言的。所以这儿各随各的方言就像我们一开始说的，这是指的是发生在第十一章口音变乱以后的情形，这中间差了这么一段。我们再看第六节，是韩的后代，韩的儿子是古时、麦西、福、迦南。古时这个原文的意思就是黑，那就是可能用我们现在看到就是皮肤是黑的，所以古时可能是今天这些黑人的祖先，就黑人是这个古时的后代。当然古时的后代不全是黑的。麦西我再说，古时就是在今天这个埃及的南部那一块这个非洲那一块，它包括埃塞俄比亚等等。麦西就是今天的埃及。麦西在原文里面是这个词是作为一个复数出现的。那么在古代是上埃及下埃及是两个埃及，那今天不是合起来就是埃及。福就是利比亚。在后面有些书卷里面会提到福就是利比亚。迦南这我们熟悉。韩的最小的儿子，他是首先在新的一代人类当中首先被咒诅的，承受的咒诅。第七节就谈到了古时，古时的儿子是西巴、哈菲拉、沙弗他、拉玛、沙弗提加。拉玛的儿子是示巴、底旦。那西巴应该是位于这个非洲的东部，因为古时他的后代就在基本上在非洲的那一块，所以这个下面这些都在非洲。那西巴可能在非洲的东部，在以赛亚书当中也提过。哈菲拉在前面第二章第十一节那个提到伊甸园时候，哈菲拉那个有一条河，那哈菲拉具体什么地方不是很清楚，但是我们这儿可以 在这个哈菲拉是不是那个哈菲拉，与那有关系不确定，但是这儿的哈菲拉是在非洲那一块。萨夫塔拉玛萨夫提加我们提一下，那就是今天的也门那一块。拉玛的儿子是示巴底旦，那示巴在列王记上的第十章一到十三节提到了示巴，提到过叫示巴的，那么示巴女王嘛，当时所罗门是很有智慧，吸引了很多人愿意去听他的教诲。那么示巴女王听说以后也去，所罗门那里，就是这个示巴女王。那示巴的后代呢，基本上就住在这个阿拉伯的半岛。示巴可能在阿拉伯半岛的西南部。我们再看一下第八节，第八节特别提到了古实又生了一个儿子叫宁禄。说古实又生宁禄，他为世上英雄之首。八到十二节这儿插了一段，就是重点讲宁禄。为什么要重点讲宁禄呢？因为从下面我们可以看到，宁禄就是建造第一个大城、建造巴比伦的这个人。宁禄这个原文的意思就是造反、反叛。他说世上英雄之首，第九节说他在耶和华面前是个英勇的猎户，英勇是强大有能力，他很有能力，很强大。那为什么从要记录这一段，那么可以看到，就是从宁禄开始，可能从宁禄开始，人们就开始崇尚暴力，崇拜英雄。今天我们人也是崇拜英雄的。为什么崇拜英雄？崇拜英雄本身就是在一种骄傲的表现，不愿意依靠神，不愿意来谦卑下来，所以要靠自己、靠人的能力啊，靠这个英雄给人一种鼓舞，这都是骄傲的表现。那么，这个宁禄就是这样一个代表。为什么要插这么一段？那可能神要让我们看到，就是人这再一次堕落，人的罪性不根除，堕落是必然的。那这个宁禄是可能是洪水以后首先抵挡神的人，在当时成了英雄，成了很有能力的人，人们都崇拜他，这人的罪性又开始蔓延。特别第九节说他在耶和华面前是个英勇的猎户，猎户那就是打猎扩张，就是用暴力手段，所以他这后面就借了很多层，而且慢慢的迁移。在耶和华面前，我想这里面有两个方面，有两种可能。在耶和华面前，有一种可能是说明宁禄的能力是神所赐的，但是神赐给他这个能力呢，他没有善用神的恩赐，而是满足自己的这种骄傲、这种欲望。这是对今天对我们的提醒。我们好多弟兄姊妹都有神的恩赐，神给我们这样的能力，不是让我们来夸耀自己，不是来显自己有多强大，而是让我们去来按照神的心意来服侍神，去服侍众人。那么这个宁禄没有来很好的去使用自己从神得来这个恩赐，而是来满足自己的这种心里面的骄傲，这是一种可能。那么在耶和华面前，第二种可能呢，可能是指宁禄的罪恶显在的神的面前。神监察世人，当宁禄就这样的骄傲成了英勇的猎户，然后开始膨胀的时候， 他这些罪就写在了神的面前，神知道。那现在神写在神的面前，神一定会干预的。下面所以俗语说，像宁禄在耶和华面前是个应有的猎户。第十节，他国的起头是巴别、以利、亚甲、贾尼，都在示拿地。就是这个宁禄的国的起头，宁禄这是第一个建立这样的一个强大的邦国的人。他借了巴别，借了以利，借了亚甲，借了贾尼，都在示拿地。巴别就是后来巴比伦的前身，所以说这个宁禄啊，是他建造了巴比伦。巴比伦在今天的伊拉克，离巴格达，他们是离今天伊拉克的首都巴格达不是很远，可能也几十公里。巴比伦这个名字我们在圣经里面不断的出现，在启示录也出现，在圣经里面常常把巴比伦作为一个罪恶世界的一个象征代表。那么后来这个巴比伦建起来以后，可能 很多年，后来神对巴比伦进行了审判，在耶利米书的51章37节，耶利米书的51章37节，神说巴比伦必成为乱堆，为岩狗的住处，令人惊骇耻笑，并且无人居住。那么在耶利米的时代，这个巴比伦这个城还在，这儿耶利米就预言巴比伦必成为乱堆，无人居住。无人居住是永远没有人去居住，这就是神对巴比伦的咒诅。就巴比伦被审判以后再没有建起来，所以后来这个伊拉克人，特别是萨达姆在的时候，特别想把这个巴比伦城建起来，但是他做不到。按说建一个城对他来说很简单的事，但是做不到，因为什么？神不让做的事，人根本做不到，有能力也做不到，所以巴比伦是永远不可能再建起来，永远是废墟。这个也其实也在预表巴比伦所象征、所代表的这个罪恶的世界，将来必然会被神审判，也会成为废墟，或者永远不可能再继续重流下去。也就是罪恶必然将被神彻底的根除。那么在启示录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巴比伦城倾倒了，这个倾倒以后再不会重新建立起来，彻底的消除，永远消失。都在示拿地，示拿地就是巴比伦平原。11节，他从那地出来，往亚述去，建造尼尼微、利和伯、加拉。后来宁禄继续迁移，然后就到了亚述，在亚述又建了大城，建造了尼尼微。尼尼微我们很熟悉，在约拿书里面还是尼尼微大城，那神要差遣约拿去尼尼微大城来宣告神的审判。最后尼尼微人听到神的审判以后，全城人披麻蒙灰，在神面前悔改，因为悔改神收回他的怒气啊！你看，这神，我们只要认罪，神就来赦免。你以为在今天的伊拉克那一带，12节，和尼尼微、加拉中间的利歇，这就是那大城。这个大城可能不一定就是这个利歇是大城，可能指的是尼尼微、加拉或者这些一块啊，是一个大的城市。13节，麦西生路低人、亚拿米人、利哈比人、拿弗土西人。 麦西是韩的第二个儿子，麦西是今天埃及人的祖先。所以下面提到这些陆地人、亚纳密人呀、利哈比人呀、拿夫图西人，这些他们的后代基本上就是在埃及那一块。十四节，帕斯鲁西人、加斯鲁西人、加菲托人，从加菲托出来的有菲利士人。也麦西生的几个，一二三四五六七八，生了八个儿子，其中有个加菲托人。加菲托在什么地方呢？加菲托在今天地中海的中部有个岛叫克里特岛，那就是加菲托岛。那么为什么这个麦西是埃及人的祖先，他生这个后代是与这个加菲托有关系呢？很可能这一支他们迁移到了加菲托，就是克里特岛，在那儿居住。这儿特别提到从加菲托出来的有菲利士人，那这儿可能说菲利士人是麦西的后代，那么也就这个菲利士人是韩的后代。菲利士人这个圣经里面不断的出现，今天仍然还在，就是今天我们所熟悉的巴勒斯坦人。巴勒斯坦人就是圣经里面提到的菲利士人。在阿摩斯书的第九章第七节，阿摩斯书的第九章第七节说，耶和华说，以色列人哪，我岂不看你们如古时人吗？我岂不是领以色列人出埃及地，领非利士人出加菲托，领亚兰人出吉尔吗？也就是说，神在领以色列人出埃及之前已经把这些非利士人带到了迦南地了。那么在亚伯拉罕的时候，就是以色列人还没有到埃及之前，那么在迦南地也有非利士人，就是非利士人可能是从当时的迦南地又迁移到了加菲托，也有这种可能，所以大部分都是居住在加菲托克里特岛。那后来神在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到迦南地的时候，神也又做了一件事，特意把非利士人从这个克里特岛加菲托也带了出来，也带到迦南地。神为什么这么做，我们就可以看到神的心意。所以今天你看，这个几千年来，这个巴勒斯坦人就是在以色列的眼皮底下，就缠着他们。所以这个非利士人其实就是神用的一个工具来操练以色列人，来管教以色列人。所以你看现在巴勒斯坦人和以色列人还在征战，这个会一直持续下去，一直到主耶稣再来。这个是他们之间的矛盾是解决，在这个靠人是解决不了的，一直会持续。所以我们不要指望他们去和平，现在人都想让他们和平，和平不了，不可能。这神话就在这儿放着呢。巴勒斯坦也想建国，几乎也不可能，因为那块地那是神赐给以色列的，不是赐给非利士，只是把他们带过去而已。十五节，迦南生长子西顿，又生赫和耶布斯人、亚摩利人、格加撒人、西魏人、亚基人、西尼人、亚瓦底人、西玛利人、哈马人。后来迦南的诸族分散了。因为我们看迦南被咒诅的迦南的后代，这些我们都非常熟悉，读这个旧约书的时候经常提到，特别是约书亚记提到有七个民族在迦南地，七个民族神让约书亚带领以色列人带领以色列人进迦南地。我们看一下这个第申命记的第七章一到二节， 生命记的第七章，生命记的七章一到二节。说耶和华你神领你进入要得为业之地，在你面前赶出许多国民，就是赫人、哥加撒人、亚摩利人、迦南人、比利洗人、洗卫人、耶布斯人，共七国的民，都比你强大。耶和华你神将他们交给你击杀，那时你要把他们灭绝尽尽，不可与他们立约，也不可连续他们，不可与他们结亲，不可将你的女儿嫁他们的儿子，也不可叫你的儿子娶他们的女儿。下面是因为 为什么不能这样做。神的心意是让约书亚接替摩西以后进入这个应许之地，要把这个应许之地迦南地的七个民族全部要灭尽，全部要赶出，一个不能留，因为留下了以后将来就会混杂在一起，掺杂，掺杂的结果那就是误会。所以我们在读第十章的二十一节、二十二节这些名字的时候，我们非常熟悉，这里面就有其中迦南地的七个民族。不是十五节，第十章十五、十六节有很多是迦南地的七个民族。我们这儿特别提一下耶布斯人，耶布斯人是约书亚带领百姓进入迦南地以后，他们这些人是住在今天的耶路撒冷的，是耶路撒冷的原住民。十九节，迦南的境地是从西顿向基拉尔的路上直到加沙。我们看地图就可以看到迦南的这个境界啊，神也这列出来了。又向索多玛、俄摩拉、亚玛、西边的路上直到拉萨。这提到了索多玛、俄摩拉、亚玛、西边这四个城市。这四个城市在今天的死海附近，但是这个四个城市倒是被神从天上降下硫磺大火都烧灭了。这个在申命记的二十九章二十三节，申命记的二十九章二十三节，申命记的二十九章二十三节，所以又看见遍地有硫磺、有盐炉、有火祭，没有耕种，没有出产，连草都不生长，好像耶和华在愤怒中所倾覆的索多玛、俄摩拉、亚别、西别一样。在创世纪当中这个索多玛、俄摩拉是被硫磺大火从天上浇下来烧掉的，没有提亚别、亚玛和西别，但是在这儿提到了。也就是说当时被神审判的不光是索多玛、俄摩拉，还有其他两个城市，就是这个亚玛和西别。第二十节，这就是韩的后裔，各随他们的宗族方言所住的地上邦国。这儿没有提到海岛。二十一节，这是闪的后代，亚弗的哥哥闪。这儿特别提到是亚弗的哥哥其实我们前面分享过从这个肉体上，就从出生的前后来说的，应该是亚弗是首先出生的。这儿译成亚弗的哥哥，更准确的翻译应该是亚弗的兄弟闪。这儿为什么提闪要提亚弗呢？因为前面神在祝福这兄弟二人的时候说，这个福要亚弗要住在闪的帐篷里，受到闪的神的保护，和闪一同来享受神的祝福。是希伯子孙之族， 他也生了儿子，然后才提三的儿子是谁。在这之前，我们看这个圣经呀，神很奇妙的表达，提到三没有直接说他的儿子是谁谁谁，而是说是希伯子孙之主，是希伯的子孙后裔的祖宗。为什么特别提希伯呢？因为希伯，我们从这个后面就是第十一章啊，第十四节提到说撒拉生希伯，然后十五节是撒拉生希伯，在十一章的十六节是希伯又活了多少岁生了法勒，那么最后引出了亚伯拉罕。所以这个希伯就是希伯来人的祖先。那么希伯来这个意思就是远方的人、远处的人或那边的人，这儿特别提到子孙亚这个希伯的后代。这儿为什么提这个希伯的后代之族呢？这儿可能与神的救赎计划是有关系的，跟神的救赎计划有关系。所以在从十二章一直到五十章，这个创世纪这么长的篇幅都在谈的是这个希伯的子孙，这是重点。所以这儿特意神就在提一下，让我们引起注意，这也有神的心意在里面。下面二十二节，闪的儿子是以兰、亚述、亚法沙、路德、亚兰。以兰应该是今天的伊朗那一带。亚法沙下面说十二节是亚法沙生的撒拉，撒拉生的希伯，下面会交代。亚兰是今天的叙利亚那一带啊，他的后代可能就生活在叙利亚这一带。二十三节，亚兰的儿子是乌斯、户勒、基铁、马什。二十四节，亚法沙生沙拉，沙拉生希伯，希伯生了两个儿子，一个名叫法勒。希伯是三的正孙啊，从这个家谱来看，那么希伯生了两个儿子，一个是法勒，因为那时仍旧分地居住。法勒的兄弟名叫约坦，约坦的原文意思就是小次子，所以这个希伯的俩儿子，这个长子是法勒，而亚伯拉罕就是从法勒出来的，也是今天的以色列人是从法勒出来的。法勒括号里面说就是分的意思，因为那时仍旧分地居住，这个可能在暗示十一章提到的这个神把人的口音变乱以后分散开了，那么神用法勒这个名字可能是要纪念这件事。也就是说在口音变乱的时候，这个法勒还在世。二十六节，约坦生亚摩达、撒列、哈撒马菲、耶拉、哈多兰、乌撒、德拉、俄巴路、亚比马利、士巴、阿菲、哈菲拉、约巴，这都是约坦的儿子。那么约坦这些儿子呢，他们的后代可能在阿拉伯半岛或者是那一带，所以约坦是今天许许多多阿拉伯人的祖先，他们多数居住在阿拉伯半岛。三十节，他们所住的地方是从米沙直到西发东边的山，这是给 他们的区域。第31节，这就是闪的子孙各随他们的宗族方言所住的地上邦国。人越来越多，最后神把语言变乱以后就分开居住，口音也不再一样，这是11章要提到的。最后一节32节，这些都是挪亚三个儿子的宗族各随他们的支派立国，洪水以后他们在地上分为邦国。洪水以后人越来越多，那口音变乱以后彼此都说话也听不懂，再很难合作，所以同一种语言的人会住到一起，就形成各自形成了自己的邦国，就像今天一样。今天是基本上还是同一种语言的人在一起，虽然可以互相学语言，有些移民，但是基本上这个模式还没有改变。这样我们就把第十章分享完了。名字比较多，我们从有些地方可以看到神的心意。神仍然是要让我们看到人的罪性不根除，这个必然还会堕落，也让我们看到人堕落以后的骄傲在流落身上。骄傲最后结果是要建一个大城，然后到第11章要建一个高塔。所以神最后一定会解决这些事。神虽然不会用洪水来这样大面积来审判来除掉这些恶人，但是神会拯救，所以神会赐下他的救恩，出现了希伯。那神要在希伯的子孙当中来成就神的救赎计划。今天我们也得到神的救恩，我们也感谢神。好了，分享到这儿。